希伯来书，今天从希伯来书第一章开始讲起哈，非常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希伯来书，作者不知道是谁，读者也不知道是谁，那么到最后有一点猜，可能是在哪些地方的人，不过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重点哈，我们重点是在讲到说。他在内容是在说什么？内容是在劝勉一些基督徒，一方面提醒他们，他们得到的救恩是多么多么的好。那这个好呢？我们得到恩典有多好？所谓好也是比较来的嘛。你跟什么东西比，说这是好；你跟什么东西比，说这是多。那么希伯来书的比较就是跟犹太教比。那跟犹太教的比较，然后说这是非常好的，让以色列人，让这个他的读者说你一定要持守这个基督教，或者借着基督耶稣而来的。那看起来也有人想要回到犹太教那里，他就说不要回去，我们这里是更好的，我们这是真正成全了救恩的。那我也就略略提一下，犹太教不等于旧约，我们圣经两个部分，新约和旧约。那么新约旧约都是上帝的话，都是上帝给人的恩典，都是有最高权威的。旧约比较多是上帝恩典的预言，新约比较是上帝恩典的实现。旧约比较多预言神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如何如何把上帝的旨意呈现出来，然后最后会有一个弥赛亚来成全这一切。新约就是这些应许的实现，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旧约和新约是冲突的，是一致的，只是前面旧约比较是应许，新约比较是实现的，基本上是这样。那么可是旧约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信心很不好，从他们跟上帝立约开始就常常犯罪得罪上帝，上帝一再忍耐，那么到耶稣的时候，好像犹太人不是好像，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的就多数的没有真的产生信心，多数的他们就把旧约变成一个律法式的宗教，那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了。就是我们包括在基督教里也很容易在历史上，包括我和你都容易把我们这个信仰变成一个律法式的宗教，律法或法律式的宗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为我们信耶稣就是学习怎么做好人嘛。那么每个宗教都是嘛，这个比我跟我比较投缘一点。那么其实不是的啊，当然我们没有反对做好人，我们也鼓励人做好人，只是我们更强调的是，这必须完全靠着上帝的恩典。而且即使靠上帝的恩典，我们还是做的不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呈现在耶稣身上，耶稣替我们成全了这一切啊。这个是犹太人虽然根据旧约推出了犹太教，那么这个在耶稣之前大概三四百年开始逐渐成型，在耶稣那个时候就成为一个宗教但是耶稣自己也在这个犹太教里面，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和门徒告诉我们，就是说包括希伯来书，我们不是一个律法的宗教，我们是恩典的。好，这是简单的一个概述。那我们下面就从第一章第一节讲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话我们也稍微就研究一下了。那古时恐怕就是指着旧约的时候，就是以前。那么我们的信仰，不管是新约旧约，我们信同样一个神，也是同样一个方法得救，就凭着信心。我们同样在传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常常讲哈，其实每一卷圣经都是这样讲，都会这样讲，因为这是我们基督教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信的重点在我们信这位神。也就是说我们重点还不是在讲到人的道德学问修养人和人之间怎么相处，这些都很重要， 但我们也没有不讲这些，但我们最重要讲认识这位神。那你要认识这位神，不可以是你自己去推测的。比如说你看到打雷了，你就推测大概有个雷公或发脾气，你看到大海翻腾，你就猜可能有个海龙王啊。那么看到大海翻腾后来又风平浪静，你就想可能有个妈祖。那么那可能很多的包括我们台湾的神明呢，就这些都是我们人想出来的。我们人看周围的大自然，包括希腊也有，我们中国说起来也勉强可以说有了，就是很多的神是男性的，包括宙斯这些很凶的男性的或者很好色的。那么但是在东西方呢也有母性的神，那么像妈祖就是，观音勉强算啊，因为他男女很难决定哈。那么西方也是有，那么就是不管是希腊神话或其他里面，那女性的神哈，包括我们中国的女娲哈，都大概都跟我们人所想的差不多。我们想到女人，大概一个就是很美啊，爱神啊，那么这常常也跟希腊神话里面跟性欲会连在一起。另外一个想到女人，就是可能最被人称道的，就是她母性，女娲有这个特点。其实妈祖和观音也有这个特点，就是好像很慈爱。那另外就有一个我也很稀奇，我们中国没有这样发展出来的，就是女性可以在，各位这些都是迷信啊，我只是在这里讲这个是说明让你自己去能够想一下，就是如果要表达女性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呢？在希腊神话里面也有，就大地之母。大地之母呢，我现在忘记 Ceres 这个字，好像就是希腊文 Ceres 就是那个谷物啊，好像就是希腊那个女神的名字，我现在一下叫不出她的名字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就是女人会生育嘛，女人会乳养自己的小孩嘛，女人会喂养自己的下一代。那我们今天人活在世上常常是借着土地，所以西方有很多的土地的神都是说是女性大地之母，她生产，她怎么样怎么样，甚至有一些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其他异教的惹神愤怒的，包括旧约的巴利，但是那不是女神哈，就都会这样讲。我们中国不是，我们中国是土地公嘛，是不是我们中国我们台湾有，我还没有考据过，有天母没有地母啊，天母是士林旁边那个地方，那么没有地母，那么有天公那么没有天婆哈，就这可能都反映出各个不同文化。我这样讲就是其实我还是在讲到说，人会根据天啊地啊海啊河啊各个东西来推测有一个什么样的神。那我们基督徒都会说，根据圣经说这都是虚假的，这是人的猜测。那么如果你要认识神，你不能用你的脑筋看其他东西推出来，那你要怎么认识他？得神才去主动。好，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讲的就跟整个圣经各个地方，包括我们刚刚结束的以赛亚书，就耶和华说，你要认识我，你得我来告诉你我是什么样的神，不是你猜的，不是你想的。那这个我们基督徒到今天，包括在这个律师事务所，我们还很有福气的得到这个律师事务所给我们开放，让我们在这里来查经，都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说，我们要敬拜认识信靠这位神，我们得根据他对我们说的话，不是我们自己想的。哦，我们喜欢吃肉，哦，神明大概也喜欢吃肉，肉里面最宝贵的人肉，所以就献祭童男童女啊，或者是西方神话里面就是老天发脾气，就一个美女绑在那边，然后被一个龙来吃啊，这一类的事情，这都是人的揣测，这不准确的。 那么整个圣经我们基督教信仰就在说，是神把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位神告诉我们。那告诉我们，我们在讲罗马书，我们以前曾经提过，就是启示，也是整个在看西看任何一卷书，包括以赛亚书，就在讲神晓谕，神说，耶和华亲口说，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那么神就这样晓谕。那这你也可以，当然我们不去多讲神学了，我们在查经哈。那神要告诉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的想法是什么，那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字了，就是神要选他的听众。那这个各位，我们男的女的都是一样嘛，我们谈情说爱要找对象的，你去听演讲也要找对象的，但是如果是他单独跟你讲话，或者跟你有很重要关系的，你自己跟他有比较亲密的关系。那如果说是演讲者，我们今天有挑演讲者的，听不听跟挑电影一样。那么可是在神的做事里面跟我们今天就不一样了，是神在挑人了，不是我们听不听他了。在旧约的时候，别人想听还没这个福气呢，你还挑不上神呢，是神挑你。所以神跟谁讲话，神跟谁晓谕呢？列祖。这个在新约旧约都有这一句话，耶和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列祖的神。神曾经这又另外一个字眼呢，也是神学字眼，就是呼召，神呼唤亚伯拉罕跟他讲话，然后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专门来敬拜我，你专心敬拜我，我会祝福你和你的子孙。那么这是创世纪里神的立约了。那么列祖就是神从旧约的时候跟，尤其是指着创世纪那三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因为这三位以后，就是这亚伯拉罕是最早，然后第二代是以撒，然后第三代是雅各，雅各以后的子孙就是以色列成型了，就有十二个支派。那么到摩西的时候更加成型了，跟神正式的立约了等等。那么这都是这他们中间的关系啊，对不起，这些也有一点不雅，但是就这样讲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可以有，譬如说你在这个事务所，你的关系就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我们签的约就是你做什么事我给你什么钱，那么可能有一些升迁惩治的一些条例，这是一般的劳资的关系，或者你可能变成 partner 啊等等。那我们也讲过，那另外有一种关系是夫妻的关系，那个当然也可能有些人把它变成劳资关系了，你做什么我做什么，我不知道哈。你们可能在这里，我不晓得哈，你们在公司里面的关系不一定需要讲话的，你做你的，我做我，最多有一点交办的事，或者是这些。可是你们跟你们的顾客，可能我们当中尤其律师可能就要讲话，你讲我讲。那么上帝跟列祖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圣经有描述过，是夫妻的，是父子的，是主仆的，都有哈。我们刚刚讲都有，但这关系的维系里面就是靠着讲话，就是上帝跟人讲话。如果人包括以色列人，就是列祖，如果要做的对，信的对，讨上帝的喜悦，他得有一个能够听的耳朵。这又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基督教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相对的，基督教另外两支，天主教和东正教，就不这么强调 audio 就是听，他们比较强调 visionary 就是看。所以天主教美轮美奂，东正教美轮美奂，就他们的仪式，他们的教堂都很漂亮。这些我们不再说优劣，我只在说特点。我们基督教一直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就很强调，我们认为是合圣经的最重要传统，甚至包括耶和华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他特别讲， 我对你们列祖讲话的时候，你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形象，我不准你们看到任何东西，免得你们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你就做一个白胡子老头去拜。我不是任何一个可以用形象来拜的，我是一个超乎一切形象之上的神。这是我们基督教为什么教堂里面没有偶像，没有像，不管是正面负面，我们没有。那我们的重点，当然很多天主教批评我们敬拜常常好像浮萍一样，没有根，没有目标。我们说有，那个有的就是道，就是上帝的话。因此这也是很明显的两个宗教的，就是或者两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在很多包括基督教教堂里，如果它的天主教的色彩比较重一点的话，它的中心位置啊，我刚刚从欧洲回来，所以啊，我每次去参观那些教堂，包括基督教教堂，我都头昏了，因为包括去那个梵蒂冈圣彼得，我都不知道哪这里也富丽堂皇，这里也富丽堂皇，这里有一个，包括你也知道，里面有米开朗基罗的那个大卫的，那么啊，然后这里有个好像很重要的地方，我都不知道哪个地方最重要的，因为太大了。不过一般来讲，在天主教教堂里，可能东正教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altar 应该叫祭坛，祭坛就是应该放那个弥撒的饼的地方，就他们最看重这个。我刚刚说 visionary 还包括他们能够接触到的那个圣礼，这是他们非常看重，这最重要的。那么天主教现在有一点改哈，以前呢这更是两个地方，在天主教教堂内教堂外都是神圣不可侵犯，一个是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一个是普遍的，绝对的就是那个 altar， 普遍就是告解的地方，那个很多地方有，那也不是教会中心地位，但这个在他们生活里面很重要。我们都没有说这不好，我只是在说特点。我们基督教的中心就不是 altar，是 pulpit 讲台，就是牧师在那里讲道，这是最中心的。我在德国以前没有注意，他们中心包括路德会还是不是一个讲台，不过后来发展就越来越是讲台是一个中心了。我们很注重上帝跟我们讲话，那么这个讲台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我们当中的，我们今天的华人基督徒福音派，恐怕也都还不像路德那么强调。路德强调的不只是上帝对我们说话，不只是我们在读经，上帝跟我们讲话，而且是牧师把上帝的话传扬出来。所以我们基督教又很强调一个，刚刚我讲的是用你的耳朵，另外就是你要用耳朵，要有人用嘴跟你讲，就是 preaching。讲到在 pulpit 啊，顺便讲一句，我们基督教里面也有放圣餐的那个，我们就不叫 altar， 叫 table， 就是它没有那么神圣啊。但是这个都是题外话了，我们在这里只是说上帝在跟我们讲话。那如果今天基督徒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虽然今天 preaching 这方面常常都很弱了哈，而且也被比较轻看一点了，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看重敬拜赞美这些哈 ，preaching 已经被轻看了，但我们的传统基督教还是很看重的。这是从旧约就开始，神小谕，神多次多方的，神不断的在讲。好，我们又用人的关系来讲了，就两个人，我们先不要讲公事，那么我们讲私事，这两个人关系好就是话多嘛。各位常常我这次去欧洲，我儿子也在从伦敦来混，我从来没跟他大了以后从来没跟他住在一起，哇，现在我们出去几个礼拜就住在一起，那我才说现在年轻人真的手不能离鸡，甚至睡觉都不能离，我不知道他们年轻人，他说我太太说，哎，我去伦敦看他也是这样，都是听说那叫简讯或者什么东西来了，会看一看，睡梦中也会看一看。他工作可能也很紧张，不过这一定不是公司上市，一定是朋友来一下。在圣经里面，上帝是不停的 那个这个旧约里面很多我从早到晚跟你们的列祖讲话，就上帝对我们是一大堆话要讲，各不必多解释，就是上帝很爱我们，很爱我们话就多，就这是我们谈恋爱嘛，话不投机就半句多嘛，这我们讲过很多。那么那这里虽然神啊，神没有肉身，不能说他是男的或女的，不过圣经一般用男性来表达，但这里实在很像一个妈妈。那我的两个儿子就是没停过，就是我从小就看到我太太啊，她是很好的妈妈哈，很好太太也很好妈，但是就是会叮咛，那个叮咛说的难听就是唠叨和啰嗦了，但没有停过。现在他们以前说的是妈，你什么时候才不跟我讲还要吃水果啊？我已经高中毕业后就不管你们了，然后到大学还是电话也是问，哎，有没有吃蔬菜，有没有吃水果，不会停的。现在已经工作了，刘哥已经结婚了，还是会讲。然后现在连媳妇都开始叮咛了，哎呀呀，你们要吃的够营养啊，什么睡觉要够啊，各位就是这里的小玉列祖。当然我认为母亲有的时候讲的是啰嗦了，多讲了也会讲错，这我太太也知道，她也是尽量节制，但是上帝呢当然也是恰当的，他一直在讲没有停。各位，这个到今天没有停哦，这恐怕永远不会停。但是如果你嫌啰嗦，那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对神的爱减少了。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会嫌你女朋友或男朋友少讲话了吗？多讲话了吗？你只会嫌他少讲话吗？哎呀，你什么事啊，没事，问你好不好，是不是？后来都没有了嘛，对不对？后来求他他都不讲话了，对不对？我们都看过这些漫画嘛，丈夫一回家到吃饭就是看着报纸，现在不看报纸他也看手机或看电视了，两个人在看自己的手机当中结束了一顿饭。而且几十年都是这样，很多时候是这样嘛，我们没话讲，不要说吵架，就没什么感情。那在旧约里面，神对以色列人对神是这样，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打开圣经都很困难，对不对？我们跟神讲话祷告也很困难嘛，就是我们缺少这种爱或者缺少这种感情。可是神没有，哇，神的话非常非常多。那么这句话就包含了整个旧约，神不断的用他的爱，用他们我们今天讲的唠叨啰嗦叮咛吩咐警告一直都在讲。这个讲是借着他的仆人就是先知讲的，所以先知也很辛苦。我们在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哇，先知真是因为百姓不听嘛，所以真是很累，他又要听上帝的话来传讲。好，那么众先知不是一个，很多个。那么先知的重点，这个在聚会所他们的翻译好像就是申言者，就先知这个字的翻译会引起一个误会，就是算命先生，先知先觉，他能预测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明天要发生什么事。前一阵不是还有什么末世的吗？这些都讲错了。圣经先知最重要就是讲话的人，替神讲话的人。预言只是他其中的一个部分，而且预言的重点也不是在会发生什么灾难啊，世界会末日，预言都是在传述这位上帝对人的爱和他的心意。人一直在讲，那为什么会众先知呢？一个是这个时间很长，你可以说从旧约从创世纪一直到旧约结束马拉基，神都不断的在讲，借着众先知一直在跟人讲话。这我们也是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就很看重圣经，看重圣经神的话，虽然是神借着先知讲的，虽然我们现在在看这个圣经是人翻译人印的，我们也知道是人讲的，可是我们会说这是神借着人在讲的，所以它等于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有那个权威哈。一直在讲，正面的表示他的爱，负面的就是在讲我们的不拒绝听。为什么要一直讲？为什么要多讲？为什么要换人讲？各位，这我们就常常有经验了。因为我讲他不听，拜托你去讲一下啊，跟老师讲 我儿子不听啊，老师拜托一下，然后跟牧师讲，然后跟别人讲，跟朋友讲，哎，你去跟他讲一下，因为我讲他不听，我越讲他越不听，就旧约有这个现象，神跟我们讲我们不听，所以换一个人，换一个人，换一个人。耶稣还讲说，哇，每个去讲的人，很多去讲的人都不得好死，被打死了，不是不听啊，被打死啊！耶路撒冷啊，我拿你怎么办呢？我像母鸡叫小鸡一样，你们都不来，还把我请去的仆人一个个打死了，有的打死，有的赶走哈。所以多次那个众先知，固然是表示上帝的爱的表达很多。好，我们用正面的也可以来了解。各位这弟兄，我不知道现在了哈，就是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那追女朋友的时候，那也是多次多方的，就是说我们会用各种方法嘛，送玫瑰花，像简讯呐、啊，还有啊，各位太多了，哇，一个啊，这谁送的啊 ？surprise 啊，哦，这就很多方法，那警告很多方法，示爱也很多方法，就这，我们想我们都有点懂。那旧约里这一点不差的，只有更丰富的啊，在一直告诉人，这告诉人呢，就包括借在雷声闪电中西乃山跟人讲话，包括在梦中也跟人讲话，就是你要我们现在从那个众先知进到多次多方了，就是多次你姑且可以说很多次。有讲了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千年之久，多方呢就各种方法，我们今天有手机啊，简讯啊，写信啊，送花啊，或者是什么花，还有各种不同的啊，这个花表示我现在心情怎么样，那个花表示什么，还有请他看电影啊，吃饭啊等等，你有 name it 非常多。那么旧约呢，上帝也很多，一方面表示他的爱在各方面都显出来，事实上我们会说春夏秋冬，神借着季节，借着玫瑰花，借着花开花谢，落叶缤纷，还有下雪，都在跟我们说话，就是神是很丰富的。还包括你因为先知讲到的话，包括雷声闪电的话，包括异梦异象，包括应该是异梦异象，就是你做梦，神借着先知的梦来跟你讲，包括应该是我忘记是耶利米还是以赛亚书的，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的缓流，我必使利逊像大河一样来，就是也有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如果温柔讲你不听，就有鞭子跟你讲，就是很多多方，这些就是我们可以了解的，有好的有坏的，有嫌人家啰嗦的，但是我们都把它想成上帝充满了爱和权威和智慧，怎么样都要让我们能听进去，了解他的慈爱，而且也了解不接受他慈爱拒绝他的那个危险啊，就是很多告诉列祖啊，这是很好。这里我刚刚讲的有些这句话里并不在直接的表达，就是我这句话里面并没有我刚刚表达的，就是我要讲的，就是因为列祖顽梗不肯听，所以上帝要用多次多方。这里只有间接表达，这里直接表达的就是上帝很有智慧，很有爱，来让你去听进去啊。这个我也再一次讲，这我们今天并神没有停止，还是用各种方法，包括我们在这里的查经。好，是正面的，第一节是正面的，没有就是没有直接的负面的含义，他们不听。但第二节就更正面了，而且第二节正面就等于说是第一节就算不得什么了。第一节和第二节是一个做个对比的，第一节比较长，第二节的上半句很短，但是那个对比很强烈。主词都是神，那么时间呢不一样，一个是古时，一个是末世。好，末世也是这一阵前一阵被炒作的，就是我知道还会继续不断被炒作，大家就有那种被吓的那种喜悦，不知道为什么吓人和被吓的喜悦啊。世界末日到，我们一看到末世，我们的反应一定就是世界末日到，灾难会来了。这个圣经里有讲，但是 这是非常非常部分的一个圣经讲法末世。那么在圣经讲末世的时候，一个很除了在讲到说上帝的审判会要临到了，然后世界末日要来到了，也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表达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所以你可以说婚礼是交友的末世，就是你交友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或者说交男朋友女朋友还不确定的结束，婚礼开始一个更好，当然我是说理论上啊，很多时候不是哈，就是更好的一个开始。那么订婚结婚是订婚的那个末世，就是结束了。所以末世不只是表示悲惨的灾难的结束，也可以是一个美好的开始。这一点我希望基督徒也能记得啊，免得我们每次想到都是那些末世，都是想到那可怕的，是有可怕的，而且因为人的拒绝罪恶和不幸，这个末世可能很强，文字上比较多的大量的是表达那个灾难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仍然不能忘记这里面是也是有那个终结的，是有福的。就用圣经新约旧约都用那个成那个字来形容，就末世有一点像妇人的生产，我们中文圣经翻都翻产难，生产的之难。因为在以前不管旧约新约的时候，生产会死人的，死亡率也很高的，不是胎儿死就是母亲死，而且很痛的，那时候没有麻醉药的，很痛。但是如果胎儿活下来了，生产就不是惨难，可以说是产福了。哎呀，我做妈妈了，哦，一个新生命来到世界了，好高兴的事。我们基督徒看末世也应该是这样，就是是有经过难，是有经过难，经过苦，但是呢结果是好的。那么圣经里面末世还有很多的意思，就是上帝要做大事，大的审判，大的拯救的日子啊。事实上你可以说天天都是末世，因为天天神都在做大拯救，大的审判，只是不那么明显。圣经一般在讲末世的时候指两个，今天的人多半只看重一个，的确这是比较多的圣经讲的，但是不是只有那一个，就是末世指耶稣再来的时候。但是圣经也不多的地方也有讲很重要的，末世不是只有指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末世也是指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这里就是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就是人一直都不听上帝的话，那么上帝要想办法要人听上帝的话，于是就别人讲都不听。耶稣讲过这个比喻嘛，上那个国王或者那天父就派他的儿子来讲，所以这我们就是在蒋经国总统还在的时候，可能或者是年纪再长一点还记得，就老总统到后来是就是年纪大了也比较不太就是有威严了，我那时候我还很小了，就是他还能够管理的时候我算很小，但我们会听到经国先生一出来，哦，那威严也很大。我不能来，我能派到最显出我对你的关爱和严肃的，就是我的儿子来。那么上帝，派了那么多先知来，不管就警告而言，或就安慰而言，不管就鼓励而言，或就惩治而言，当他派他儿子来的时候，那比派其他人要重要多了。好，这是讲到新约比旧约，或者我们讲基督教比犹太教优秀的地方。对不起，我们不是要跟犹太人吵架，我们只是在说旧约的时候是借着人来讲话，新约的时候是儿子来讲话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来对我们讲话。小玉其实就是说来跟我们讲话。 那说都是在讲神的爱，神对我，神希望我们怎么样等等等等。好了，就第一节和第二节对比就这样，一个是史，都一样的神，一个是古时，一个是末世，一个是众先知，一个是儿子。那另外还有一个不明显的，就是多次多方和一次。一次在希伯来书后来常常讲，基督只来了一次，就是或基督来一次就把上帝的工作做成了。那么我们不能说先知失败了，但是就人拒绝信主的时候来讲的话，好像先知一直都在，最多能够带来的就是审判的信息，因为你一直不听嘛，就审判信息。那么神借着基督就来完成这个工作哈，一次来完成这个工作。那如果还有一个对比也算明显的，就是一个是列祖，一个是我们，受词不一样，都非常的美好。好，那么这是一个对比，希伯来书不断出现这样的对比，但是因为他现在讲到他儿子，就是神的儿子，有点像罗马书一开始也是一样啊。讲到我来讲福音，讲福音就讲到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就好像要岔开了，就不讲别的了，不是岔开，就专门要讲耶稣了。所以下面的话呢，就是他在说这个儿子是谁。哎，这个儿子他就一直在讲是谁，他整个甚至你要说希伯来书都在讲他儿子是谁都可以啊。好，这个儿子是什么呢？他先讲哈，就下面是我们会在这个课上可能不断提，这个查经里面不断提到的，就是基督是谁啊。第一个，他是将来要承受万有的，早已立他。这有一点像皇帝这么多儿子要决定是哪一个。我是历史不好，不过好像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宫廷斗争，都是立了这个然后又废掉这个，立了这个又废掉这个，因为哪一个惹他怒气了就废掉了，哪一个他们的妈妈哪一个惹他让他喜欢了，或者这个那个大臣喜欢哪一个，就是很多这些事情。那当然上帝没有很多儿子，上帝只有这个独生子，但他这里就在讲一件事，他先把一个将好像将来的事先回溯到以前，这是在神学上有点复杂，立他做承受万有的跟早已有关系，就是上帝早就决定这事，你甚至可以说永恒之中就决定这件事，承受万有。承受万有呢，各位对不起，我们这里讲的稍微复杂了一点哈，也难了一点，我们这里要讲到三位一体和基督论的事情，就是耶稣，我们当然非常简单的讲哈，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那么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我们基督教只相信一位神，独一的真神，但他有三个位格。那各位这些都对不起哈，我不会解释，因为我们这个课不是在讲这里，但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不能不碰到这里，我要提一下，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那么同荣同尊，但是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那么耶稣或者圣子呢，就人来看，就人类的历史来看，他是可能公元前几年在什么地方生的，然后最后他死了，然后他很有名，很多人就相信他，就成为基督教的一个创始者。那不信主的人都这样讲，我们基督徒纯正的却不是这样讲，是他有在人间这段时间是真实的，也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在讲的，但是他在来到人间之前他并不是不存在的，他不但不是不存在的，他是永远存在的，他不但是永远存在的，他永远被圣父所爱，圣父的爱他，就用我们刚刚讲的，父王很喜欢一个儿子，就立他做太子，后来又变了，因为他表现不够好，或者别人或者怎么样怎么样，那么父跟子的关系是永远没有变的， 就是早就决定要他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一定能做，他是承受万有的。就是这个儿子，各位，我们一直看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看这里说他儿子，我刚已经讲耶稣了，你们可能也知道是耶稣，可是一直到第二章第九节才讲到耶稣的名字，前面都没有讲，前面有称他主，前面有称他儿子，前面有问哪一个，就这稍微有点复杂。那这里讲到说，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好像是他很尊贵，上帝很喜悦他，这也没有错。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个呢？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可能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承受万有，承受万有这个字，各位律师们可能就马上会想到，我们非律师也会想到，这跟遗嘱遗产有关系。当然上帝不会，天父不会死了给他儿子，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想到上帝原来这个世界要给谁的。各位，当然永远都在圣父圣子圣灵的手里，不过我们从创世纪来看，承受万有的应该是我们人。神原来从创世纪来讲，神创造天地，然后告诉亚当夏娃，告诉人，然后在诗篇第八篇十九篇也都这样讲，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然后你叫他管理一切。就有点像我们又讲现实啊，王永庆到底要公司要给哪一个儿子，到今天也还没决定，对不对？虽然他死了，但是还在打官司，还在争啊，哪一块哪一块，我们最多也只能这样。我这样讲就是我们从人间推到上帝要我们了解的，就是好像上帝有一个失败，各位，神不会失败的，就是神因为很爱人，他创造这个世界是要人来管理的，人来享受的。我也赶快说一句，我们信主的人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就是管理而且享受整个世界。你不要以为将来在天堂，其实天堂这字圣经没有出现过，这是我们人的讲法，在神的新天新地里面，神的儿女不是无聊的，而我们事可多了，整个的宇宙我们都会管，而且一定很丰富，一定很美好，那是上帝救恩的结果。本来在创造的时候是这样，具体而为的世界，具体而为世界就是地球，具体而为地球就是伊甸园，结果人连一个伊甸园都没管好，完全违反了上帝的意思。所以人从受造的儿子堕落成悖逆之子，人不能再享受一切，我们只是等着死亡，然后就灭亡和地狱的火。但上帝不会这样做，上帝要做的呢，是要让人重得这些救恩。这就在包括希伯来书还有整个圣经里都有讲的，上帝就有个计划，借着他的儿子要承受万有，要管理万有，而他管理万有会叫所有信靠他的人也能够蒙这个福分，享受这个承受万有。那我们也从人这边来讲，当然从神那边来讲，圣父圣子圣灵永远都没有任何改变的，互信互爱，同管万有。但是在人里面，为了要拯救人，那么就也要我们人有个观念啊，我们又用刚才皇帝要太子即位，或者说公司的老板要选一个接班人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看表现嘛，表现好就给你这个东西，表现最好就把最重要的给你了。我们也可以说承受万有这件事情好像要看这个太子是不是做完了一件事，他做完了。我们可以说承受万有这件事，第一个不能比但是可以做对比的一个儿子就是亚当失败了，亚当没有听上帝的话失败了，他也不能承受万有，害得我们今天也都是在亚当儿的子孙底下，我们只有等候死亡和地狱愤怒的火。但是另外一个儿子就是上帝永恒的独生子耶稣，他完成了这个工作，他可以承受万有，他可以享受一切，他可以管理一切上帝的美好，我们信他人也就能够啊，这非常简单的讲这一句话。 承受万有，将来他会管理新天新地，将来他是万有的主宰。我们姑且说将来很久很久以后，然后下一句一跳到很久很久以前。他不是完成了救恩的工作来承受万有，他是曾经创造诸世界，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就这些啊，各位，就是如果我能够讲得恰当的话，我讲的会毛骨悚然。
嗯，
你们听得有毛骨悚然，因为他用很简单话把可以说所有的历史，不仅是人类的历史、宇宙的历史、救恩的历史都包括进去了。承受万有是将来的伟大，创造世界是过去的伟大，勉强这样说。他是一个，他是创造者，在这里也是表达了耶稣的神性，他是神，他是造物主。好，第三节就更难解了，我也希望很简单讲，就是在前面讲哈，那几个动词小玉、承受、创造，都可以说是圣子或耶稣做的事，或者天父做的事。那么那个是用英文来讲，那个是 do 动词，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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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下面就不是 do 动词了，是 be 动词，是是啊。当然在神学里 do 和 be 是有关系的，甚至是一致的。我们是什么跟我们做什么可能有落差，你是总统跟你会做总统的工作可能有很大的落差，我们是妻子是丈夫，事实上我们的意思和我们的度常常是差太多了，甚至刚好相反，甚至有无能的也有越权的等等都有。那么第三节就不是在讲度，是 be， 那就是姑且用我们人间讲，他什么都不做，他永远都是。是什么？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句话我们也很难讲了，可以直接讲他就是神，但是如果讲他直接是神，那是指父子灵的同一个本体。但如果你要说他这里讲的就是不同的位格，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他是神所发出的光，光发出光，所以就本体来讲父子是一样的。光发出来的光好像太阳和太阳光好像有点不一样，所以你可以说位格是不一样的。那这些各位不懂就请原谅了，我们也就不去解释了，因为我们不再上神学课，只是碰到这些字眼我们不能不说一下。就是我们所包括希伯来书所讲的耶稣不是只是玛利亚所生的，那个的确是真实的，但是他不仅是甚至不是创造世界了，他在世界没有创造之前他就是永远的神，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是文学上能够表达神学上的三位一体的一个字眼而已。它是神本体的真相。好，这两个荣耀和本体，然后光辉和真相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就是永恒的神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的神，因为它太伟大了，它实在太伟大，我们太渺小了，所以你要知道它，他就必须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他必须启示他自己，他把自己启示出来。就好像各位姐妹啊，对不起，我就玩笑话，但是希望你能懂。女人心大海深，谁知道？谁知道你们在想什么？那你要了解你们在想什么，就需要你怎么，你讲话来表达嘛，就要你讲话来表达，就是你的启示，你的动作。你要知道上帝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人推想常常错了，以为他是雷公，以为他是大地之母，以为他是什么，以为他很凶，以为他很好色，这都是从人来推想的，然后我们又带着罪，一定又有限，一定会推错，所以需要上帝来跟我们讲。上帝用很多的旧约的先知来讲，新约的上帝的仆人使徒来讲，但是整个旧约新约 还有包括圣经，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要表达神是什么样的神，而神是什么样的神，就是它里面的光辉和那个，它没有启示出来，我们是不能知道的。它启示出来的，就是耶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你要认识神，一定要借着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可以说就在圣经里面，但圣经见证的就是耶稣。所以我们再说，如果你认识了耶稣，你才能认识神。所以我们就在说，这个世界上包括犹太人，包括最有学问人，他不会认识神，除非他认识了耶稣。就这我都想不出任何的例子来了啊！就我们只能最多说，人家要认识你，你把自己藏起来的话，人家怎么都不能认识你。你要对人家说话啊，或者让人家看到你啊，或者是你做事，或者说啊，譬如说我参观一个人的家里面，这女主人我没看到，但看到她的家具，看到她的花园，哦，大概她是，看到她的听的唱片 CD， 大概知道，猜到一点，可以知道一点，但这所有的，你看她的花园，你看她，的家具，甚至各位，故事很多了。你吃他烧的菜，你看他的文章，就这都好像还不够。你要真的认识他，他要跟你讲话。当然，讲话里面也有我们人间有虚伪的话，有错误的话，有客套的话。上帝讲的都是真实的话，但是不是说没有各种比喻的方式？那这些话，那这真是有点复杂了。这些话还是话。Text message 还是 text message， 那么这里没有讲，约翰福音有讲，耶稣就是这些话的，不能说具体表现，因为这些话就是约翰福音讲上帝对我们讲话，约翰福音是讲道，那么道一直讲话讲话讲话，道成了肉身。简单这样讲，耶稣对我们就好像上帝的话，上帝给我们讲，给我们写的情书，有一天情书变成情人了。各位弟兄姐妹，你有再多的 text message， 他给你再多的信，像我们以前那时候还没有电脑的时候，信就放在枕头底下，放在胸怀里面，拿来看一看，那还是书，那还是信，那还是 word。这个 word 变成 flesh， 就这是道成肉身。当然，我只是勉强来比喻，你一万封信不敌，你的情人就在你旁边嘛。那么，我们今天耶稣已经回到天上去了，但是这有三位一体第三位了。我们有圣灵，在读神话的时候，我们也就完全的有圣父和圣子。那么，这就是耶稣跟我们讲话。耶稣原在没有讲话、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么，他不仅是创造，那么他也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很多的神学观念。就是耶稣的做事，你看又有了哈。我们刚刚讲小玉，讲到承受、创造。然后发出，现在讲托住，托住也有点像神话故事。Atlas 托住整个天，托住是托住。那但这个字就是神学的一个字眼叫 Providence。这个宇宙上帝创造了以后，没有不管它，它还是大小巨细无一的管理每件事。它用个很生动的字眼托住，就是。如果是耶稣上帝不仅创造而且管理，如果他不用他的话继续管理的话，用物理的话讲，就这个宇宙会 collapse， 会崩溃的。他托住，包括在今天罪恶的世界，你我的生命，整个的宇宙，他在托住。哇，他在托住，他用他的命令，好像他在发的命令有效。我们在说站住，这个宇宙就站住。 运转就运转，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不过各位，这里所有做的事都不是这里要讲的重点，重点我们下次讲了告诉你是什么，就是洗净人的罪，这整个希伯来书在讲。但是这些前面他也讲了其他，因为其他跟这有关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又有机会听你的话，享受你，而且学习思考，信靠认识你。我们求主帮助，恩待我们每个人，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